回向功德，回向发愿心，就是把自己念佛的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愿众生都能往生西方。有这种心则功德无量。假如只为自己一个人念，样样事情只为自己，他的功德将因心量狭小而变得下劣。譬如一盏灯，就只有一盏灯的光明，如果肯转向点燃别的灯，就有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的灯，光明不可言喻，而自身灯光仍然毫无缺损。要是不点燃别人，自己的光也不能变得更光明更持久。世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只知道自私自利，不愿他人分享自己的利益。我们回向时应当懂得这个道理，不但为自己的父母恩人回向，也要为冤家回向，才能上济佛心，下结众缘，解除众怨。念佛与回向二者不可偏废，回向就是将心中的信愿说出来，回向主要在网课结束后及白天念佛诵经完毕后进行，念佛则应当从早到晚不间断，心中只要具足切愿往生的意念，本身就是常常回向。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附永嘉某居士书四。行住坐卧不离念佛，念佛一法是背尘和解返本归元的第一妙法，对于在家人更为亲切，因为在家人身在红尘，俗务繁忙，想要参禅诵经的却力不能及，或环境条件不允许，唯独念佛一法最为方便，早晚在佛前随份随力礼拜神念，回向发愿，除此之外一切时一切处都好念。在清洁恭敬的场合出声或者默念都可以，不洁净的地方比如上厕所等，或不恭敬的时候如睡觉洗澡，就只可默念不能出声。睡觉出声念不只是不恭敬，还会伤气。默念和出声念的功德一样，以上场合只是出声念不恭敬，而非不能念，只要不出声就行了，还是要常持念佛，不能间断。净土法门的修持法则是常常念佛，如孩子意念母亲，不论行住坐卧说话办事，始终一句佛号绵绵密密，任何事缘都不能让他间断，兜舌六根净念相继，这样的人决定往生西方。印光法师文钞增广附邓伯承居士书二与陈锡州居士书。念佛心态，想要不贪恋身外之物，专心念佛。所谓不能专心，要他专心；不能念佛，要他念佛；不能一心，要他一心。要达到以上境界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奇妙的法则，无非是将一个死字贴到额头上，挂到眉毛上，心中常想，我从无始劫来直到今生所做的恶业无量无边，假使恶业有体积形象，十方虚空都容纳不下，我是何等幸运能得到人身听闻佛法。倘若不依心念佛求生西方，一气不来，肯定到地狱遭受 护汤如炭，剑树刀山，痛苦无尽，无休无止。好不容易出离地狱，又堕恶鬼，腹大如海，烟细如针，肠结饥饿，咽喉火烧，不能吃喝，难得活佛。从恶鬼道出来，又做畜生，或者被人骑，或者被人烧了吃，就算得到人身，也是愚痴无知，造作无量罪业，还自以为聪明，把行善修德当累赘。一旦断气，重新堕落，众生无量劫来，轮转六道，纵然想出离，也由不得自己。念佛心不能皈依，全在于生死心不切。倘若想自己被水冲、被火烧，得不到救援，快要死了，就要堕地狱了，心自然就能皈依，无需另求别法。所以佛在经中一再说，思地狱苦，发菩提心。这是世尊怜悯世人不肯发真实心的最切要的开示。实在讲，地狱之苦比水火之灾苦难深重，无量无边倍。由于眼见耳闻，人们想到水冲火烧就心头触然，观想地狱却无动于衷，因为心力小，不能详细了解其中的苦难。念佛时，只要时常想自己将死，而且死后将堕地狱，则不恳切也会自然恳切，不相应也会自然相应。以恐惧痛苦的心念佛，就是出苦第一妙法，也是随缘消业的第一妙法。能这样深信因果的念佛，事求出离，则了生脱子，当下有望。所以张善和、张钟馗等人临终地狱相现，念佛数声，都能见佛来接引往生。这样的利益，百千万亿的法门也无能比拟。九法界众生离此法，尚不能圆成佛道；十方诸佛离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蒙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做人要见贤思齐，当仁不让，怎能因循懈怠，一错而永错。印光法师文超增广，附邓伯承居士书二。谤法者的忏悔。阿弥陀佛48愿中，十念成名即得往生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这里指的是平时忤逆诽谤，不信佛法，这么大的罪障，普通的修持功夫哪里灭得了？观经上说，忤逆十恶，临命终时地狱相现，有善知识教他念佛，哪怕只有十声，甚至还不到十声，当下命中也能仗佛慈力待业往生。这时候的十念比平常的十念威力勇猛，力量相差天渊之别，所以能得往生。此时地狱疾苦逼迫，此人一闻佛名，立刻使尽全部心力，拼命称念，除此一念，绝无第二念头。虽然没能证一心不乱，然而他的心的确完全没有意念，这一刻绝没有三心二意、半信半疑的状况。对此情况，经中不及谤法。就连平时谤法的人，此时也如堕落水火深渊，渴望救援，哪有功夫怀疑诽谤？往生论说，诽谤者决定不生，是因为他既然诽谤正法，当然是没有正信，没有信心又怎么能往生？这是极力劝人 生正信的说法。倘若先前曾经谤法，后来直到忏悔，还是能往生。譬如病好了，就是健康的人，一旦归降，就是顺民。假如说谤法的人就算改悔也不得往生，那就完全偏离了修行的原则。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附陈心如居士书。助念的重要。人在临命终时，四大分离，众苦交逼，要不是九正三昧，此时念佛功夫恐怕难以得力。再加上眷属不明利害关系，往往以世俗情念破坏临终人的正念。照看病人的亲属要细心谨慎，不要和病人说那些杂七杂八的事，令他心散乱，也不要只顾悲哀吵闹喧哗，应当劝病人放下身心，一心念佛求往生。临命中人在这关键时刻能得到开导，厌离娑婆，心求极乐的心油然而生，对世间的贪爱情想熄灭，耳朵里听着佛号，心中想着佛的境界，与佛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譬如胆小的人想攀登高山，前面有人拉，后头有人推，左右搀扶保护，就不至于半途而废。即使平生没有听闻佛法的人，临终得善知识开导，让他升起信心，为他助念佛号，让临终人随着大众的念佛声，或出声念，或心中默念，只要如法助念，不破坏正念，亡者就能往生西方。希望为人子孙、父母和家亲眷属的都知道这个道理，依照而行，才是真正的孝亲慈爱。生死事大，人人在所难免，处理好临终这一招，最应当慎重。念佛人必须劝家中眷属同生信心，一起念佛以备助念，否则不但不能帮助亡者升起正念，反而令他起嗔恨爱恋等念。比如通常抢在断气前为亡者擦洗换衣，这样会直接令他失去正念。又比如搬动身体使临终人产生疼痛，害他心生嗔恨，以致堕落投生毒虫之类，对着他哭会使亡者心生爱恋，贪着不放。以上种种都是令亡者失去正念，失去往生的希望。不念佛的也就谈不上有多大损失，而念佛的人一旦遭到破坏正念全失，当面错过往生西方，从此长劫轮回六道，都是被眷属耽误。临终之际，亡者的儿女眷属都要顾念亲人临终的苦，同发自利利人之心，为他念佛求佛垂慈，接引往生。因为父子天性相关，佛心有感激，只要至诚助念，启发临终者的信心，往生就有把握。应当发起同体悲心，帮助临终之人成就往生大事，千钧一发极其重要。古人云，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因缘果报，感应无差，想求他日自己临终无障碍，得到帮助而顺利往生，应当先要利益他人。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上附杨德观居士书。往生以不往生的证据。大师听说张福全居士的神母刘氏相信念佛法门， 加上家人助念，安详而逝，面色比生前还要好。14个小时后，全身冷透，头顶仍然温暖，肢体柔软，也没有苍蝇飞来。张慧敏居士死后也是面色光泽，尸体柔软，面带笑容，顶热严守。大师评论说，他们这些情景都是往生的瑞相。然而面色光泽，尸体柔软，面带笑容，这些情景升天的人也会有，唯独顶热升天者没有。按照大集经说，临终征验记云，顶圣眼天生，人心恶鬼府，畜生膝盖离，地狱脚板出。人将死时，热气从下到上是超生，从上往下是堕落。如果全身冰冷，唯独头顶热的，必定生西方，入圣道。眼睛额头热的生天道，心口热的生人道，腹部热的生恶鬼道，膝盖热的生畜生道，脚板热的生地狱道。往生西方，注重信愿，因为净土法门仰仗佛力，念佛人若一心念佛，不念世间的家业儿女，决定可以蒙佛慈力接引往生。无论修持的时间长还是短，甚至到了临终才得到善友开示，只要一心念佛，哪怕只念十声佛就死去，也能往生西方。因为阿弥陀佛48愿中第18愿云，若有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求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平素不念佛的人，临终有善友开示，大家助念，也能往生。由于临终时升起求生西方的心，这份心愿是一个人最后的愿望，因此也最为有力。再加上亲属善友助念，使临命中人心得清净，专志于佛号，没有意念夹杂，能得往生。平常念佛的人，临终若被无知的眷属预先忙着给他擦洗换衣，问后事哭泣等等，会被这些因缘破坏正念，难以往生西方。不要说一般念佛功夫浅的人不得往生，即使念佛有一定功夫的人，也将因此不得往生。不能往生，都只是因为情爱一起，正念立刻消失，凡情用事就与佛法圣道相阻隔，除非已经证得无生的，才不至于受到破坏。除此之外，都被这种落井下石的所谓孝而延误往生大事。所以念佛人要劝家属平时别念佛，自己临终时他们才能助念，还要把临终助念的利益以及瞎张罗哭泣的祸害告诉家属，使他们不至于因为孝心耽误亲人蒙受生死大苦，而能往生西方。印光法师文钞3编1，一切念佛人往生及不往生之证据。专修与圆修，一句佛号统摄万法，净土法门有专修圆修种种不同方法。比如吃饭，光吃白饭也充饥，配各种小菜也能吃，专念佛不持咒，这样做自然可以。可要是只许念佛，完全不许持咒，就不对了。何况往生咒也是净土法门的助行。善导大师专修净业，视线专门一心念佛，而永明大师万善圆修就不是专门一心了，那样想就错了。这是由于众生根器不一，祖师们也就用不同的方法教导人。 善导大师教人一心持名念佛，莫夹杂，这是恐怕中下根器的人修这个修那个，最后心念难以归一，所以事先专修。永明大师教人万善齐修，回向净土，这是恐怕上根器的人片面修行，以致福慧不能称性圆满，故而事先圆修。末法时代学佛人如果智力充足，不妨圆修万恒，回向往生。如果做不到，就应当专修净业，仗佛慈力，横超三界，直登九品莲。修行方法不能一概而论，原则必须是信愿念佛，回向往生西方。若舍弃净土，在别的法门上一门深入，万善圆修就不行了，因为凭借自力决定难以当生了脱生死。譬如吃饭配上小菜才可口，身体要穿衣戴帽才够庄严，对于了生死的漫长修行道路，怎能只顾埋头一门深入，把一切修行全都废弃，一门深入尽废于门。在打佛七的时候可以这么做，平时这样做，除非是菩萨再来，否则个个都会懈怠散漫，因为经常一个样，凡夫的心会厌倦。苍天润泽万物，也要有晴有雨，寒来暑往，这才能够生生不息。若是一直下雨，或一直天晴，或者只有寒冬，只有酷暑，天下就难以有东西存活了。凡夫的心思像猴子一样不停地妄动，不用种种方法对治，非要它安在某一个地方，不乱跑乱窜，实在太难。人不要不自量力，不可偏执一个方法，也不可漫无头绪。念佛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专念佛号也好，念佛兼诵经持咒，广修善法也好，但不能主次不分，必须以念佛为主为正行，其余为副为助行，正助结合，如顺水扬帆，迅速脱离生死苦海，成就圆满佛果。否则就像散落一屋子的零钱，没有穿起来就难以受用，又像进入大海却没有指南针，徒劳迷失方向。印光法师文超增广附永嘉某居士书二，附周群征居士书三。坚定一心，至心持念，凡夫有情众生得闻净土法门，一定要深信娑婆极苦，西方极乐，应当清楚自己多生以来业障深重，假如不是仗着佛力，决定难以处理。相信只要求生西方，今生就能得生极乐，确信念佛一定能蒙佛慈悲舍受，坚定一心，誓愿出离娑婆，如囚徒欲出牢狱，绝无牵挂爱恋之心；誓愿生西方，如浪子思归故乡，完全没有迟疑，从此随份随力，至心称念阿弥陀佛圣号，无论说话办事、行住坐卧、迎宾待客、穿衣吃饭，务必令自己佛不离心，心不离佛，好比有至关重要的人或事时刻系挂在心头，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忘记。印光法师文超增广卷二，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。科妻求往生行吗？某居士写信告诉大师，自己决志年内往生，另一位居士也说自己随时随地得死便死。大师严厉 他们不能有这样的想法。信上这样说，你们这是求往生西方的真心话，却也是着魔的根本。这样的执着心不可有，有就是病。寿终之后往生佛国是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，而灭寿取证是佛在戒经中严厉呵斥的。梵王经后记云，即我着相者不能生世法，灭寿取证者也非下种处。念佛之人应当怀着今生势必往生的决心，但眼下寿命未到，只可随缘度日。倘若限定自己在某一时间往生，若功夫成熟当然不在话下，若功夫不够，这个唯求速死的心就成魔根，倘若一直解不开，危害不可言喻。我们只能抱着恭敬诚恳的心求往生，但不能强行要求一定什么时候往生。虽说人人终将一死，但不能只求快点死，关键只在一心念佛。学道之人心不可偏执，否则丧心病狂，不但得不到利益，相反会招来更大的危害。不因心念佛却求速死，只会招来无量劫的冤家讨命，令你横死。不但不得往生，临死前因苦不堪言，心中还会对佛法起邪见，由此堕落三途，不但害自己，还会使无知的人退失信心。他们看见你那样死法，会说念佛有害无益，某某人就是教训。敬业功夫纯熟了，今日就往生当然好，要是功夫没成熟就急着求往生，只能是拔苗助长。希望你将克期限期往生的决心改成唯愿速生的心，即使不能很快往生也没有遗憾，只管至诚恳切期望命中往生，这样就不会因为躁妄的念头固结心中而招感魔事。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附念佛居士书。十念即数，念佛心难归一，只要收摄心思，恳切的念，自然能够归一。摄心的方法，首先要至诚恳切，心不至诚是无法收心的。如果心已至诚，而念头还不能专一，应当收摄耳根，仔细听。无论出声还是默念，念佛之念从心中升起，念佛的声音从口发出，念佛的音声从耳朵入心里，口里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根听得清清楚楚，这样摄心而念，妄念自然消失。如果有时妄念奔腾，就用十念计数法，将全部心力集中在一声佛号上，这样即使想要产生妄念，也没有力量和时间了。所谓十念计数，就是在念佛时从第一句念到第十句必须念得清楚，记得清楚，到第十句后再从第一句到第十句的念，不可接下去念到二十三十。注意要随念随记，不可以卡念珠，全靠心记。如果一下子记到十句有困难，可分成两次记，从一到五，从六到十。如果还觉得费力，可以从一到三，从四到六，从七到十，分成三两次记忆。总之要念得清楚，记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妄念就无处落脚，时间长了能得到一心不乱。这个十念法 与早晨的十念法收摄妄心的目的相同，用功的方法却不同。早晨十念法是吸一口气，在一口气中念佛，不管念多少，吸十口气，念十口气的佛叫做十念法。而十念计数法是以一句佛为一念，从一到十，念满十句佛就是十念。早晨十念法一次只能念上十口气，不能二十三十的念下去，否则容易伤气得病。十念计数法则是念一句佛心里知道一句，念十句佛心里知道十句，从一到十，再从一到十，哪怕一天念上几万声都这样念，不但有利于去除妄念，还能养神，可快可慢，从早到晚都可以念。倘若做事时念佛难以计数，只管恳切念就行了，事情做完后再用心计数，这样念下去，心中此起彼伏的念头都消归于专注一境的佛号中了。动根之人舍弃十念计数法，想要兜摄六根净念相继，将无比困难。掐珠念佛适合在行住之时，好处在于一句一掐不会轻易放过，心也就容易归一。静坐养神时掐珠，由于手动心神不能安宁，时间长了会得病。这个十念计数行住坐卧都可以，不过睡觉时只适合默念，不能出声念，否则不恭敬又伤气。印光法师文超增广卷一附高少林居士书四。兜摄六根净念相继，念佛一定要心中念得清楚，口里念得清楚，耳中听得清楚，从早到晚的念，从早到晚的听，不能贪多贪快而念得含糊不清，一字一句都不能让它空过，久而久之身心归一。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云，兜摄六根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思维第一。修念佛法门要按照大势至菩萨所讲的，怀着如子一母的赤子之心，兜摄六根净念相继的修行。兜摄六根的下手处在于听，念头从心而起，声音从口发出进入耳朵，行住坐卧都这样念这样听。无论念佛的声音是高是低，或者心中默念都这样听。虽然默念心中只要一生起念头就有音声之相，自己的耳朵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要听得清清楚楚。倘若不管束住六根，虽然念佛心中仍然妄想纷飞，难以得到真实利益。念佛时舍耳谛听，就能兜摄六根。念佛之心专注于佛号，就是舍住一根，嘴里念得清清楚楚就管住舌根，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就收摄住耳根，这三根被佛号所摄，眼睛绝不会东张西望。念佛时应当垂下眼帘，不要睁大眼睛，眼睛被收摄，鼻子也不会乱闻，鼻根也被摄住，身体当然就不会放逸懈怠，身体也被摄住，这叫做兜摄六根。收摄住六根，心意识就能镇定而不散乱，在潜移默化中杂念妄念渐渐消除，直到心无妄念，唯佛是念，这就是净念。净念相继不间断，便可得一心不乱。念佛三昧三摩地是三昧的另一种翻译，意思是正定、 正受，正地就是心安住在一句佛号中，不再跑出去。正受就是念佛人的心所接纳领受的净缘，只有佛号功德，其他一切皆不可得。真能兜舍六根而念，一定业障消除，善根增长，无需关心，心自然清净明了。所以说得三摩地，思维第一，这是大势至菩萨教化九界一切众生的方法。三根普被，利益无穷。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至徐志一居士书，附张曙娇居士书八。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是三昧之王，想要证得并不容易，但只要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，时间长了自然证得，临终一定上品往生。即使达不到上品，凭着真信实愿舍心净念的功德，必定蒙佛吸引，待业往生。至于是一心不乱，按照偶遇大师所判，已经不是当今修行人所能证得，更何况理一心不乱，断见思烦恼才叫是一心。破无明正法身，则名理一心。如果是成愿带来的菩萨，表面视线做凡夫，要证得是一心理一心不会很困难，可对于实实在在的一个巨著凡夫，是一心都很难得到，还谈什么理一心。念佛的人多，正三昧的太少太少，都因为没有彻底放下身心，一念单提，以至于心与佛难得相应。倘若放下的真切，绝不会不相应。四十二章经云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梦中禅师说，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身信愿，持佛名号，这十六个字是念佛法门的基本纲领。修学念佛三昧，要完全依照这句话去做。印光法师文钞增广附圆浮求居士书。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念佛应当从有念下手，念到念即情亡时，既不执着能念佛的我，也不分别我所念的佛。尽管如此，仍字字句句历历分明的念佛，没有错乱，也就是所谓的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念佛念到相应时，虽然不断的念佛，丝毫没有起心动念的念相，虽不起心动念，而一句佛号时刻称念意念，所以叫做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无念不可错会成不念，无念而念是说不升起起心动念的念这个分别相，而又念念无间断。这种境界很不容易得，不要妄闻生意，胡乱猜测。倘若没有无念而念的功夫，就想不执着有念而念佛，好比把房子拆掉了求得一个空，这样得来的空根本不能让人安身立命。不少念佛人实践中都发觉，在日常做事的时候佛号就难以相续，无法做到心心念念仍在阿弥陀佛名号上面。原因在于念佛没达到一心不乱，当然是心无二用，做了事情佛号就断了。若能常常升起觉照，佛号中断造成的影响就不会很大了。李静丹居士告诉大师，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念佛，不知道算不算无念而念。大师首先肯定这是念佛功夫纯熟的表现， 然而还没有达到无念而念，不过接近无念而念的。如果以为这样是无念而念，则好比钻木头见到烟就以为起火了，于是停止钻木，火便不会冒出来了。这样的功夫不错了，能到这个境界也不容易，不过还要继续精进，同时还要明白这是实践功夫。想要决定得念佛的真实利益，更要在信愿上着力。如果学其他宗派专门讲功夫不讲信愿，变成自立法门。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二附马契西居士书五。念佛境界，有居士在拜佛时身体震动，又见到黑暗中有光晃动，大师提醒他这是过度提神所导致，并建议他以后礼拜特诵只需至诚恳切，不必过于提神。闭着眼睛念佛容易昏沉，如果不善用心还会出现魔境，因此念佛只要不东张西望，不必闭上眼睛，眼皮垂帘，心就能沉潜不浮动。念佛时头顶痛痒，感觉头上像有东西在磨顶或头皮牵住等现象，都是念佛时心火上涌造成的。倘若眼皮垂帘，心向下想，则心火不上升，不舒服的感觉也会消失了。千万不要把这些现象当作功夫，但也不必害怕它是魔镜，只管至诚专心的念，并想自己在莲花上坐着或站着，观想所坐的莲花。假如不敢想自己在莲花上坐立，只要朝脚底下想，心火上炎的问题很快就会好，久而久之虚浮的习气自然消失。这种现象多半是由于躁妄，还没怎么用功就想成就，不懂的人还以为是自己修行有功夫，最终着魔发狂。念佛出现好境界也不欢喜，恶境界也不恐怖，越害怕邪神必趁机扰乱，而一旦动了欢喜心，正念就将失去。平常念佛不能太急，急了会伤气，伤气也会使人产生震动，也不可过于缓慢，太慢了气接不上，同样会伤元气。